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要欢迎后面第一次来的王世文弟兄，对吗？对啊，欢迎啊！我们感谢主，他有来早上的英语崇拜，因为他要轮班的关系，所以有晚上也来。但是我们也在祷告中也请纪念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最近心脏病发入院，而医生呢也已经放弃了，就是说。就是等时间，假如他随时有肺部感染的话，会随时去。他哥哥已经信主，但是他想要他再次的确认。但是我去看他的时候，已经好像是神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所以为他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来思想、来敬拜你、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感谢主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时候也求你继续怜悯世文弟兄的哥哥王公平弟兄，让他也能够在这个时候得到主你的眷顾，得到主你的怜悯，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应对主你的爱。我们将他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保守他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也求主你继续的与他同在，还有他的妹妹或者姐妹同在，让他能够来去继续的照顾他。我们也将他继续的健康仰望于你，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上帝你顾念我们，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思虑，让我们来思想主你的话，你要教导我们的，你要让我们领受明白的，我们都求主你继续的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和谐关系。和谐关系可能说我们有的人说，有些人是面面俱圆嘛，面面俱圆就是说对某一些人就是说对，就是两派的人在互相敌对，然后这一派的讲这一派的不是，然后这一派的讲这一派的不是，所以呢他说是对吧，这边也是，当他们两个一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同意，所以这个就是面面俱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和谐关系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啊。当我们了解到和谐的关系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与神有那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能够产生对人有那个和好的关系。虽然说这个和好的关系不一定是你的，或者是一些仇视你的人，或者是恨你的人所能够有那个和平的关系，但是呢，至少呢，我们对他们呢有一颗什么呢？爱他们的心。正如耶稣基督说，要为你的敌人祷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为他们来向上帝求恩。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在工作上曾经有一个部门呢，他在获得他生命中他最医生告诉他说他剩下的年日不多了，然后他就躺在这个沙，叫他呢去完成他三件要做的事情。然后这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他躺在沙滩上然后呢21天呢就是躺在沙滩上，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就躺在那里。但是他在想的是，他那么忙碌平时那么忙碌，叫他躺下去那是很不愿，但是他想到在生命中呢就剩下这么短的岁月呢，他就躺在那里。当他躺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到呢，他很多时候呢没有机会休息当他有机会认真好好的去休息的时候，却发觉到呢，很多时候这些上帝的创造他没有真正去享受过上帝的创造，整天在忙忙碌碌。当他真正躺下来的时候呢，才发觉到呢，原来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他没有那个心思去享受。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要他去完成的是21天里面把那些贝壳那些动物就拿去丢回大海里面去所以他就去做。然后他做的时候，他发现要把那些生命放回去那个大海，他觉得很有这个意思。然后第三样就是让他 能够在沙滩上面写下他所有心中的各样的烦忧，还有怨恨，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烦恼，全部 写下去。然后呢，海浪一来的时候，把这些全部冲走哈。当他这样继续做的时候，抒发他心中的这些各样的思虑的时候呢，他发觉到一点呢，就是他整个人呢放松下来了，好，整个人的那个情绪放松。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我们充满了紧绷的情绪，充满了各样的忧虑，但是呢，神呢要我们呢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呢都交托给神了。虽然我们的问题没有不一定会解决啊，但是呢，我们愿意一个交托给神的心呢，神就会来照着他的意思来成全我们呢，就尽我们的责任去交托给他。当我们一将我们的一切的事力交托给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呢放在这位全能的神的手中。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在这个为这个明天而忧虑哈。所以我们学会这件事情就是休息，让我们愿意来付出，也让我们愿意来放下，好，放下，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要追随的。但是和谐的关系啊，有，当然我相信我本身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家里面是充满不和谐的哈，很多这些问题存在。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是或多或少在工作上啊，或者或在家庭上啊，或者是在你的朋友之间，也有一些带给你很多困难的啊，包括困难的一些人哈，在我们的四周围。但是呢，不代表说呢，我们就不可以呢维持这种对他们的和谐哈，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呢一样的以基督的爱哈来对他们啊，就算是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这些关系，我们还是一样的以基督的爱来对他们。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呢没有那个恨啊，没有那个恨啊，我们心中应当是没有这些仇恨。最重要是我们心中没有仇恨的话，我们就自然呢会对他们呢有一个不同的态度。当我们对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态度的时候呢，很自然而然的那种紧张的关系呢就会得到缓和下来。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升温，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彼此在猜忌，就是说在猜疑这个，在猜疑的，所以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其实呢，我们都也放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些这些忧虑哈。曾经有丈夫啊，他在他的那个家里面哈，灰尘上面哈，可能妻子是属于那种比较懒惰的哈，没有抹那个灰尘，灰尘厚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可以在灰尘中写什么呢？写我爱你啊，写我爱你。只要是妻子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只要妻子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人啊，哇，竟然在灰尘中也会写出这样的一句话，我爱你啊，哇，太感动了。他可以有这个反应啊！只要妻子是有猜忌的心的话，哇，你在灰尘中写我爱你，是不是在讽刺我没有做家务啊？没有做家务，在讽刺我指桑骂槐呢？也可能。但是，假如你存着一个好的一个态度去看的话呢，整个事情呢就不会那么恶化。但是存了一个坏的态度去看的话，整个事情呢充满了火药味，对吗？所以看你在你怎么去看那个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也曾经在这个面部上有一些涂鸦的画家，他们就把那个灰充满灰尘的那个墙壁哦，把它清洗成一个很美的一些图画。好，一些图画，然后就在想，假如这个丈夫可以在这个灰尘中写我爱你，因为呢我们都是尘土啊，我们都会回到尘土，所以这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相处其实呢有四种的特性啊，我们都或多或少都有这四种的特性。当我们了解到这四种特性的时候啊，我们对这个人的这个期望啊 就会不会太高的期望。哦，人的个性通常有这四方面哈。第一方面就是很活泼的，活泼型的啊，就是很容易跟人家讲话的，都是好像一个麻雀在那边跳来跳去，在那边跟人讲话，很开心，好像开心果哈。但是生气的时候呢，也是很大发雷霆的，但是过后呢，就烟消云散了哈，就不记得了啊。这是其中一个个性啊，活泼型的，不会记得他。然后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忧郁型的，忧郁型的时候就是整天都是好像都是杞人忧天这样，整天都是往坏方面去想，哇，整天担忧将来啊会怎么样，怎么样事情发生。而这一类的人呢，往往是艺术家哈，就是不会就是说喜怒不形于色的，好像全部的情绪都藏在心里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可能我们都是中年人了，所以大部分都是藏在心里面了。哇，笑也是藏在心里面，哭也是藏在心里面，就是怒也是藏在心里面，全部都在藏在心里面哈，也是。然后另外一种类型是领袖型的，就什么东西都要去带头啊，要做这件事，我们咱们去做啊，就一起去做啊，很受不了那些整天忧郁的那些人啊，很受不了，也很受不了第四种类型啊，就是缓慢型的，就是叫他做事情啊，他就在那边想哦。让我考虑一下，让我给我时间去想，每一次都是慢三拍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急惊风遇到什么呢？慢郎中，对不对？就是你很急很急啊，你要找一个人来医病，但是这个医生啊，郎中啊，就是医生很慢啊，真的慢，让我去想啊，慢，就是你很急，但是通常这些很慢的人呢，他们你骂他怎么骂他，他都情绪呢不是很波动的很大的，不是很敏感的，他都能够吸收的，他吸收的能量是很大的。你怎么样发脾气，怎么样去他都是无动于衷的，在那边想东西的。为什么？因为他用很多的时间去思想，所以他们的思维往往比那些领袖型的或者是忧郁型的更或者是活泼型的更强。为什么？因为他用很多的时间在思考，所以这些都是参谋的一级的人，他们都是在想在分析。所以那些做领袖的通常是将军，所以他需要一个参谋来给他意见，所以他总是带人去嘛，但是他需要一个参谋给他做很多的分析。所以其实人呢，或多或少都有这四种的个性在里面。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某一些人他们有这些某一些的个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学习什么去接受它。因为这四种个性里面每一个都有它的强处，也每一个都有它的短处。所以当我们能够接受它的强处它的短处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够呢去接纳他整个人。所以我们在工作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或者是我们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比较能够呢来体谅啊，特别是渔船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渔船。你发觉了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像我呢？为什么孩子很像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呢有一些时候他这些个性是隔一代渔船的，所以你会发觉到他不一定会直接像你，但是他可能会像你的父母亲，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会只像你，所以不一定的。所以每个人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就是感谢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也很难去改变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自己改变自己。每个属于这些个性的人，他们都可以去改变的，去改变，但是不是完全向到另外一个阶段，但是可能他在某一个程度上都可以改进，只要他愿意。但是很多人呢，他们是不愿意，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我嘛，为什么我要改变？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接受，有些人就是不肯接受，不肯去改变，所以这些没有办法。但是除非是有急难的事情发生了，当我哥哥在当兵的时候，他在打靶场的时候，有一个走路走得很慢的，在那边，做事情都是很慢，人家叫他做东西也是很慢，就在那边做。但是他不懂怎么样在换那个靶子的时候，以前打靶场就是换那个靶子嘛，所以换那个靶子的时候好像他睡着了还是什么，他没有出来，结果人家就在那里开枪了， 要射那个靶子嘛，在训练军事训练的那时候，他整个人醒过来，哇！他那时候呢，爬的时候，哇，爬得很快。他平时呢，就慢吞吞了嘛，但是性命攸关的时候，哇，他爬得很快出来，因为是逃命嘛。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在一些非常的情况里面呢，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个性，可能他在那个是，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只要一个人愿意改变，他是可以改变。所以但有些时候我们的年龄也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个性，因为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你的个性好像很活泼啊，到了这个青年的时候，可能你的个性就比较属于这种怎么说，领袖型的哈。到了中年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属于忧郁型的，到了老年的时候就比较属于那种慢郎中型的，也可能哈。所以每一种的个性都有它的好处跟坏处，我们都可以去学习。而这些我们要去改变，不是要尝试去改变他们，我们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能够给予他们神的话语来帮助，也帮助我们自己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可以劝他们的时候，可能呢一些时候不一定会劝。正如耶稣基督讲，我们在撒呢，就是在就是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接受。不是每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讲了，当这个神的话语传出去的时候啊，就好像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说啊，就撒的时候啊，撒种啊，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呢，就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了，把它挤住，不能结实；但是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生长，发芽生长，结实30倍、60倍、有100倍的。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形容人的心呢，有这四种情况啊，就是一个是在路旁，一个是在浅石头地，另外一个是在荆棘地，另外一个是在好土里面。所以人的心呢有四种的状况，不是代表四种的人，可能是人的心有这四种的状况，有时候他特别刚硬，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的柔软，他也愿意接受。有的时候呢他也被各样的思虑或者私欲给挤住了，不能够来领受神的话。所以人的心中呢其实呢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的以我们的爱心呢来说诚实话，就是我们可以以爱呢来告诉对方对方他应当做错。在箴言书里面讲到一句17章第9节那里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10节说，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这里有两种情况就是一个是常常遮盖人的错误，另外一个呢是常常挑出人的错误。这两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两个只是在形容一种状况，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呢要以这个爱心呢来说诚实话，就是因为爱的缘故呢来告诉他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一些话，但是没有那个爱心。所以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有那个爱来告诉人在哥罗西书那里有讲到说，这人若与那人比第3章13节，这人若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然后呢在第18节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当然我们的许多弟兄姐妹都是离乡背景来到这里，你怎么样来应用这段经文呢？很多时候我 看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心中有一种的好像遗憾，一种的亏欠啊，就是觉得哎呀自己不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离乡背井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啊。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你的付出都是为了就是也是为了神啊，也是为了你在家乡的亲人。其实这是一种的很大的付出啊。我自己离乡背井，我也深知那种的思想家的那种的难受啊。但是我们都感谢神啊，我们不论在这样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学习什么呢？可以学习知足了，可以学习知足。然后呢，我们可以学习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呢，都来看神所要我们学习看的。那么曾经呢，就是有一个弟兄呢，他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来工作，但是他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老板把他放在一个总经理的工作，然后他本身是刚刚毕业进去这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就董事长就给他做总经理。当然外面来的人这些厂里那些这些同事里面都觉得，哇，他一进来就做总经理啊，我们这些做了那么久的人没有做，他一来就做总经理，当然对他是肯定是什么呢？愤愤不平啊，为什么是他做啊？对，所以但是呢，这个弟兄呢，他却很谦卑啊，他求上帝怜悯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位置不是他做的，他也求上帝给他智慧，每天啊就是晓得如何来对待这些下属，然后他也叫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人不服他，一直给他刁难，就是不肯跟他合作，但是他以什么呢？以爱来对待他们，就算他们对待他们，还是以爱来对待他们，还是以那种关心他们。所以到最后呢，他的这样的，而且他的处境不是越来越好，是更加困难，因为这个董事长反而呢要给他更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些责任啊，要他去分配给这些下属。然后这些下属就看到，哇，他一上台就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要给我们这些这么困难的东西啊，所以更对他更加不满，所以变成不是董事长的问题，变成是他的问题，因为他是从董事长的授权来叫，他也不愿意，但是他还是尽量什么呢？靠着主呢来善待那些敌对他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可能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有一个，但是因为他坚持在那个环境里面哈，继续来为主做工，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主做见证。而在其他的地方哦，其实他有一个客户哦，知道他这样的情况哦，很欣赏他，而把他请去另外一间公司来担任区域的董事，在新加坡。然后他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愿意忍受啊，愿意坚持下去啊，所以神呢就给他得到另外一个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哦，有那么好的，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讲每个人我们都会像他，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可能神不会给我们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只要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岗位里面哦，来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的话，来靠着神的恩典来爱我们周围的人的话，神会知道，神也会赐能力于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哦，来为主呢做美好的见证。更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以弗所书哦，第六章第五节哦，你们做仆人的要战兢，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为主 为是自主 为奴的，都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不但是我们做仆人的当中，我们可能有机会做主人的，有机会请外佣啊，还是什么，我们也是求上帝帮助我们呢。假如我们以后有机会就请工人的话，也去善待他们哈，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自己也曾经做仆人，那我们也可以善待那些在我们以下的那些仆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样的例子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不是每一个关系啊都能够和谐，但是呢，只要我们生命中对别人和谐，那个才是最重要。好，不是我们都能够，你不一定会使到你的下属或者是你的同事跟你和好，不一定的。但是我们本身呢，要愿意的来爱他们，要愿意的来帮助他们。有什么时候我们都愿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来有一个爱他们的心啊。很多时候，有些时候神的仆人他的环境不一定会得到解决哈。但人他就这样去，正如这个约拿丹跟这个扫罗王一样，扫罗王父亲是很自我中心，但是约拿丹他的儿子呢，却是很自我牺牲哈，愿意牺牲自我。但是他跟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大的冲突啊，为了大卫的缘故他要帮助大卫，但是他父亲要杀大卫，所以他跟他的父亲呢有很大的冲突，甚至他父亲要把他杀了。但是呢，约拿丹有没有离开他的父亲？还是没有，还是跟随他的父亲。当然他没有同意他父亲所做的，但是他到最后还是一样跟他父亲死在战场上啊，因为他父亲不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他还是这样牺牲。但是约拿丹本身呢，有没有错呢？他没有错，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不没有离开他。但是他在世的日子呢，他都尽他儿子的责任呢，来顺从父亲，在神的旨意范围里面顺从。但是不合乎神的旨意，他没有顺从。但是他都尽他的所能来顺从了，所以他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神怎么看他的一生呢？我相信神看他的一生是看他有没有为主。神都说我们的问题可能没有解决，但是神看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一生有没有为主，特别是先知耶利米，他也是在他一生里面呢，面对那些反对神的那些百姓呢，他一生里面呢似乎没有看到人悔改，似乎没有看到人，来转向神，反而是当时的犹大百姓，他们背逆神，他们要离开这个犹大，他们要投靠埃及，要投到，但是耶利米呢劝他们呢要投降，这个巴比伦，他们呢 还可能有机会存活，但是他们坚持不要，他们要逃到去埃及。所以当时神的旨意是容许巴比伦来灭掉犹大，但是呢也容许犹大人呢他们投降巴比伦，让他们有存活的机会。但是这些犹大人他们不愿意，他们要逃到去埃及，结果呢 也被消灭掉。所以当时耶利米在他的时代里面呢，他尽他所能的来传，尽他所能的来讲，但是看起来当时呢并没有很成功的果效，但是他其实呢已经尽了他的力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工作不是看我们这些工作的果效，很多时候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尽我们的能力呢来做神的工，这些果效呢我们就交托给神，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这些做没有果效，我们不是这样想，不是用这样来衡量，我们要用衡量的是我是否在那样的工作里面尽上我的责任，那个才是更重要，所以 很多时候是这样，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去到有一个宣教士 在蒙古传福音，他传了17年，但是有人形容他的工作好像什么呢，他像的是那些游牧民族传福音，但是呢有人形容他的工作好像什么，把面包丢在河流里面一去不回头，是这样。有人形容他工作是这样没有果效，但是他相信这是神把他放在那个地方，这是神呢让他呢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也有的牧师他们是在乡下小镇里面 的教会，小的教会里面当牧师。但是呢，他的乡下的那些孩子呢，都在他教会参聚会。但是当然等到少年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到城里的城里念书嘛，念大学。那在城里念书之后，就很自然的在城里找工作，在城里找工作，在城里的教会聚会，在城里的教会呢服侍，然后呢在城里面呢成长，来建立家庭。然后呢，这个教会在乡下的教会的牧师，他做的好像是没有果效，其实呢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工呢是成为别人的踏脚石。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他所付出的耕耘，其实在神的国里呢，是帮助了另外一间教会，或者是帮助神的国度的扩展。这些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眼前所看的这些果效来衡量的。好，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岗位里面呢，尽上我们的责任，那个才是最重要。好，这个牧师他还是继续在那他的小镇的地方继续在那里服侍，他也不看果效，他为着这些孩子成长感谢主，他们在别的地方成长也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都可以学习什么呢？可以学习来感谢主。不一定我所做的都要得到回报，我所做的可能成为别人的踏脚石，使到别人成功，我就喜乐。好，这个就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我们付出，但是呢我们呢不一定要求回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在其他地方成长，在其他地方继续为主服侍，我们为他们呢感谢主。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也可能是属于撒种的工作，我们只是撒种的，然后别人呢来收割，不管是撒种的或者是收割的，我们都一同欢呼，都一起欢呼，为这些呢来感谢神，是真的。好，有时候我们收割的是别人所撒种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一切呢都是由神来自己来叫他们成长哦，我们只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在这里就分享到此哦，愿神呢继续帮助我们呢，能够靠着主，让我们来学习呢，在我们的工作上呢，来为主呢发光，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继续的。假如我们在会前有什么祷告的事项，我们可以在会前呢，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提出，我们可以彼此带导，来在我们的这个彼此的带导里面继续的来支持哈，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习的一起来分担。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不同的岗位，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责任，我们也有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求你继续的赐恩于我们，让我们继续学习靠着主来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使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里面看见主你的恩典，看见主你的保守，也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慈爱，使我们能够回应对你的爱，使我们也能够来更加的爱你，因为知道你爱我们，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愿意将你的儿子，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你也愿意将他与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这一切，但是我们为着你所要给我们承受的这一切，我们只有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我们也就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每一天所要有的这个挑战，让我们也学习将一天的忧虑交托给神，我们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我们明天是什么，我们只有交托给主，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让我们为着今天感恩，让我们也为着明天来向神交托，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